各位听友弟兄姊妹早安，这是我们圣道在我心灵修系列，我们来今天读马太福音第24章。24章跟25章呢，我们一般称之为叫橄榄山讲章，又称之为末日讲论。其实呢，它不只是讲末日的问题，而是讲末世的问题这一部分跟我们关系息息相关，因为呢，我们今天就活在末世之中。我们呢，不要老觉得主耶稣再来还很遥远，因此呢，我们跟末世没有什么关系。有的人呢，也觉得将来呢才有禧年，类似于像约翰牛顿的奇异恩典所讲的。但是这些观点呢，都经不起根据圣经的反问跟推敲。我们改革宗神学一般的认为说，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他第二次来这一个时间段，就是禧年，也就是真正的禧年已经降临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同时也是末世的时代。因此我们根据整个旧约圣经的架构，我们就看见末世啊，在旧约中有几次的预先演出，尤其是像出埃及和进迦南。所以借着整个对旧约的了解和研读，我们呢也更应该看到圣经把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看的是绝对有末世论的意义。那因此在这样一个大的圣经神学的架构下，我们看到耶稣第一次来他所带来的末世论的意义是非常的意味深长。简单来说，在整个末世期间，耶稣第一次来表示拯救开始了，那一位弥赛亚来了，所以天国来了，所以我们要悔改回应这一位神。当主耶稣来提到说天国近了的时候，他在希腊文中的首先的含义是指天国你看见了，在拐弯了，在转角了，像航空母舰一样驶过来了，所以你必须得有回应。就像一个大卡车朝着你冲过来，你怎么能还忙着在那边摆你的小摊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特别来看见整个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让我们要趁着还有机会要悔改。然后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审判，就是末日。所以在末日大审判来临之前，我们这一个时间段是什么时间段呢？就是倒计时开始了。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中，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从耶稣借过来的，都是耶稣代求来的。正如在诗篇第二篇我们所读到的，所以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大拯救和大审判才是整个末世的主题。这绝对不是什么太平盛世，而是末世。所以在这样的末世视野下，我们需要最关注的事情就是上帝的拯救的恩典临到，人要回应，和上帝的审判即将开始，我们也必须要回应。所以正是在这样的架构下，我们看主耶稣橄榄山讲章啊，就看到耶稣基督就特别提醒人对基督的反应决定了他永恒的命运，不是你怎么看待圣殿的问题，也不是你自己怎么去看律法的问题，这一切都在乎这一位讲末世的讲论者本身，他的到来的意味深长和他再次来的斩钉截铁。所以基督面对着圣殿来传讲末世论的信息是何等的意味深长。 在主耶稣讲的马太福音24章中，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要特别注意，就是主耶稣非常巧妙地把但以理书的预言和主后70年耶路撒冷和圣殿将被毁，以及在将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第二次来，这个世界将要经受大的灾难和审判，把这几件事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所以我们不要机械地来读圣经，而是要很灵活并忠实于圣经本来的意思。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对门徒讲的时候，一方面是讲到主后70年的事儿，另一方面也讲到将来末日审判的事儿，而整个这个时间段是一个末世的时代。所以耶稣在讲到末世的时代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先有世界的灾难，再有他的门徒的灾难。而这样的灾难呢，是门徒要警醒的一个背景。所以灾难并不可怕，但是沉睡昏睡才可怕。因为我们忽略了上帝才是整个宇宙这一出戏剧的主角，那些制造灾难的人并不是他的终极的原因，他终极的原因是这世界要经历生产之痛，主的门徒也要经历生产之痛，然后呢，会要么进入新生，要么进入永远的审判。所以我们对橄榄山讲论的基本的理解就是，门徒认为耶路撒冷被毁和末世最终的结果，这些不同的事件复杂的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大事件，就是末世论事件。这说明了门徒提出这些问题啊，是非常有关切性的，也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所以这个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经济，不是政治，不是道德，乃是一个末世的问题，也是与上帝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一个灵性问题。耶稣警告说，在末日审判之前呢，会有一系列的事件，而这一些事件呢，让我们看见是世界的痛苦和门徒受迫害。但是在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特别猛烈的审判。基督两次降临期间的特征是持续的迫害，紧接其后的就是他第二次降临。第32到35节的警告描述了整个灾难时期，从基督升天一直到他第二次降临，这个灾难时期必定会来。而耶稣对他们讲话的这个世代也要经历一切指向主再来的特征，可是除了父以外，没有人知道基督回来的确切时间，甚至连耶稣自己也不知道。当然这是指着耶稣100%的人性说的，主耶稣也需要学习，也需要长大，这是指他有100%的人性。那三卷对观福音书都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架构，它的基本的论题也是相似的。所以主耶稣回答了门徒的问题，也劝门徒不要只是来探讨这个话题，更要怎么样，抓紧时间传福音，自己要真正悔改，同时要警醒祷告，等候他的到来。所以在主离开的时候，他们要负责忠心怜悯勇敢的生活。因此这一章是有着很切实的关联性，而不只是离开自己的心啊，忙着去谈一个学术的话题。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主耶稣提到说，不法的事增多呀，人的爱心要冷淡。我觉得这是对当前我们处境一个最好的概括。我们看见 这么多不法的事在井喷般的增多，然后同性恋泛滥，人的爱心冷淡，人只顾自己没有亲情，然后呢，人和人之间也仿佛进入新的丛林战争。所以面对着这样的情况，我们就特别看见耶稣的警告和提醒是多么的准确。甚至耶稣提醒说呀，当公元前168年安提阿姑这个四世，也就是伊皮发尼，他献祭给宙斯在圣殿里面亵渎圣殿这样的一个大事件，其实呢就是一个预兆。那借着这个预兆，我们就看见后边公元70年圣殿的被毁，以及将来这个世界的被毁，就更让我们看见它的准确性。甚至主耶稣说，那时候住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所以尤西比五在写教会史的时候就提到说，公元67年不少基督徒因为读了这个圣经，相信耶稣说的，就真的逃到山上，结果呢就逃离了耶路撒冷70年被毁这样的一个大劫难。甚至主耶稣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难的时候啊，不在冬天或安息日。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要因着寒冷，不要因着宗教的传统就忽略了去逃跑躲避这样的大的灾难。当然真正的躲避，真正的逃城是在方舟上，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为最终方舟圣殿也都不在了，只有耶稣基督是那不能震动的逃城，也是我们永远的避难所。所以我们也看见，当基督再来的那日一定是众目所见的。所以东方闪电说耶稣悄悄来了，那实在是胡说八道。我们也看见主耶稣用比喻说呀，正如这个鹰，他一定能看得见尸首和腐肉，腐烂的肉，所以我们也一定能看见耶稣基督如何驾着云降临。所以呢，那个时候末世的这个背景下的末日审判是何等的威严，这不是圣经编出来来骗我们要信上帝，乃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一位审判全地的主，他对这个世代的容忍是有限度的。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都会发生，甚至在你们还活着的这个世代，这一切都要成就。这个成就的意思啊，在原文中有开始的意思，就是说这一系列的征兆从你们还活着的时候，在门徒活着的时候就要开始有征兆的运作了，就有滴滴答答的倒计时开始了。那一个炸弹的倒计时的开始就表明这一个炸弹准备要爆炸了。所以借着我们周围这么多的事儿，我们真的知道耶稣所言非虚啊。你想啊，在2000年前门徒就有紧迫的心说耶稣快来了，这个时代快过去了，已经过去2000年了，我们岂不更应该紧迫，因为他更要随时要来啊！甚至我觉得似乎我们这一批人还活着的时候，耶稣可能就要来，甚至明年的某些景况也许跟耶稣在这里的预言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面对着很多严峻的考验，我们应该怎么样呢？耶稣说，谁是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呢？谁愿意来按时分粮，并能够靠着神来警醒祷告呢？ 所以弟兄姊妹，铺在神的灵粮上，迎着神的圣道而被点燃吧。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的一切婚丧嫁娶并没有终极的意义，因为诺亚洪水的时候大家还照样吃喝，但是洪水说来就来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知道在我们想不到的日子，主可能忽然就来了。主啊，就求你怜悯我们的同胞亲人，怜悯我们的邻舍，因为有很多人还没听到福音。求你使我们在这样的福音月能够把福音传开，也求你使用你的教会能够承担大使命，并能够警醒祷告，也求你使你仆人能够忠心按时的分粮，因为这是你在意的。愿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心存忠诚、怜悯并勇敢的生活，因为主必要来。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